姚四连等，姚四连等。周铁虎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梁朝时渡江来到南方，说话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，体力过人，擅长骑马用槊，侍奉梁朝河东王萧玉，因勇敢闻名，萧玉任命他为府中兵参军。萧玉任广州刺史，让周铁虎担任新宁县令。萧玉调任襄州，又让他担任临征县令。侯景之乱时，梁元帝在荆州派世子萧方等取代萧玉，并派兵逼近。萧玉抵抗作战，大胜，萧方等战死。周铁虎功劳最大，萧玉对他非常信任重用。等到王僧辩讨伐萧玉，在阵前抓获周铁虎，王僧辩下令烹杀他。周铁虎喊道：“侯景还没有消灭，为什么要杀壮士？”王僧辩为他的话感到惊奇，于是赦免了他，让他回到自己部下。等到侯景西进，周铁虎跟随王僧辩攻克任约，擒获宋子仙，每次战斗都有功劳。梁元帝秉承皇帝旨意，任命他为仁威将军、同州刺史，封转阳县子，食邑300户。又跟随王僧辩攻克平定京城，降服谢达人，在襄州平定路纳。成圣二年，因为前后的战功，晋升爵位为侯，增加食邑合并前共500户。仍然担任散骑常侍，兼任信义太守，将军职务不变。高祖陈霸先诛杀王僧辩，周铁虎率领部下投降，于是恢复他的原职。徐嗣辉引导北齐贼寇渡江，周铁虎在板桥堡击败他们的水军，全部缴获铠甲、兵器、船只。又进攻溧阳，袭击北齐贼寇的步兵营寨，都取得胜利。徐嗣辉被平定后，绍泰二年升任散骑常侍、严威将军、太子左卫帅。不久跟随周文玉在南疆抵御萧伯，常担任前锋。周文玉又命令周铁虎率领部分军队在苦竹滩袭击萧伯的前军欧阳伟，又跟随周文玉西征王陵，在转口战败，周铁虎与周文玉、侯安都一起被王陵擒获。王陵接见各位将领，与他们谈话，只有周铁虎言辞气概不屈服，所以王陵赦免了周文玉等人，唯独周铁虎被害，时年49岁。高祖听说后，下诏说：“天地间的珍宝，最珍贵的是生命，形骸魂魄之徒，最看重的是性命。至于舍弃生命建立节操，效命报恩，追念远去的故人，确实应当加等。”散骑常侍、严威将军、太子左卫帅、同州刺史、兼任信义太守转阳县开国侯周铁虎，气量深沉厚重，风度勇猛强壮，北讨南征，竭尽忠诚尽力，在江夏冲锋，以致陷入凶徒之手，神气更加雄壮，直言不屈服。岂只是温煦被害时才梳理胡须，庞德临危时还能瞪大眼睛。如此忠贞，悲痛深切，可追赠侍中、护军将军、卿、继二州刺史，加封1000户，并赐给鼓吹一部，侯爵依旧。天嘉五年，世祖又下诏说，汉朝功臣画像悬挂在宫冠，魏朝猛将名字配享宗庙，功业所以长存，世代因此不朽。已故世中、护军将军、卿、继二州刺史转阳县开国侯周铁虎，忠诚节操刚正，勇力雄健敢为。王业开创之初，在行伍中屡次立功，在贼营中垂翅待毙，在敌庭中正色不屈，古代遗留下来的风烈，有识之士都认为壮烈。牺牲而不屈服，虽以加恩荣显，但魂魄亦远，值得追念嘉奖，应当配享高祖庙庭恭敬的颁行祭奠。儿子周瑜继承爵位。当时有盱眙人马明，字侍朗，梁朝时侍奉鄱阳四王萧范。侯景之乱时，占据庐江的东界，在临城栅抵抗贼寇。梁元帝任命他为散骑常侍、平北将军、北兖州刺史，兼任庐江太守。荆州陷落后，归附高祖。绍泰年间，恢复官职爵位，封西华县侯，食邑2000户。也跟随周文玉西征王陵，在转口战败，马明力战而死，追赠史持节、征西将军、颍州刺史。程林喜，字玄迪，是新安海宁人。年少时以勇力闻名，步行一天能走200多里，骑马和游泳都很擅长。梁朝末年，海宁、一县、歙县等县以及鄱阳、宣城郡界内有很多盗贼，临近各县深受其害。 程灵喜一向被乡里敬畏，前后守常经常让他招募少年追捕劫盗。侯景之乱时，程灵喜聚集部众，占据一线，设县抵抗侯景。侯景的军队占据新安，新安太守湘西乡侯萧颖逃奔依附程灵喜，程灵喜尊奉他主持盟誓。梁元帝在荆州秉承皇帝旨意，又派使者从小路奉表。刘神茂从东阳举义抵抗贼寇，程灵喜攻下新安，与刘神茂呼应。梁元帝授予他持节，通直散骑常侍、都督新安郡诸军事、云辉将军、乔州刺史资历，兼任新安太守，封巴丘县侯，食邑500户。刘神茂被侯景击败，侯景的偏帅吕子荣进攻新安，程灵喜退守一线，设县。等到侯景失败，吕子荣退走，程灵喜又占据新安。进军建德，擒获贼帅赵桑乾。因功授予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卿、继二州诸军事、青州刺史，增加食邑合并前共1000户，将军、太守职务不变。又下令程灵喜率领部下前往扬州，帮助王僧辩镇守防御。调任吴兴太守，尚未出发，王僧辩命令程灵喜跟随侯恬西援荆州。荆州陷落，回到京城。高祖诛杀王僧辩，程灵喜率领所部前来救援，他的部下在石头西门力战，战事不利，高祖派人招谕他，过了很久才投降。高祖深为他的义举感动。绍泰元年，授予他使持节、信武将军、兰陵太守、散骑常侍职务不变，协助防守京口。等到平定徐嗣辉，程灵喜有功，被任命为南丹阳太守，封遂安县侯，增加食邑合并前共1500户，仍镇守采石。跟随周文玉西讨王陵，在转口战败，被王陵拘禁。第二年与侯安都等人逃回，兼任丹阳尹，出任高唐、太原二郡太守，仍镇守南陵，升任太子左卫帅。高祖去世，王陵的前军东下，程灵喜在南陵击败他们，俘虏其士兵，并缴获青龙剑10余艘。因功授予持节、都督南豫州元江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侯恬等人在柞口击败王陵，程灵喜乘胜追击逃敌，占据鲁山，征召为左卫将军，其余职务不变。天嘉四年，周迪再次侵犯临川，任命程灵喜为都督，从鄱阳另一条路进攻他，周迪又逃入山谷间。五年，升任中护军、散骑常侍，职务不变，出任使持节、都督颍、巴、武三州诸军事、宣义将军、颍州刺史。废帝即位，晋升号为云辉将军。画角反叛时，派使者招诱程灵喜，程灵喜斩杀华角的使者，将情况上报。朝廷身为嘉奖他的忠诚，增加他的守备，赐给鼓吹一部，因而推心对待他，让他的儿子程文纪率领水军协助防御。当时北周派其将领长胡公拓跋定率领步骑兵20000帮助画角进攻围困程灵喜，程灵喜还城固守。等到画角退走，便出兵追击拓跋定，拓跋定不能渡江，率领部众投降。于是进攻北周的缅州，攻克他，擒获其刺史裴宽。因功晋升号为安西将军，改封崇安县公，增加食邑合并前共2000户。程灵喜性格严厉急躁，对待部下非常苛刻，士兵有小罪一定按军法处死，仓促之间便加以鞭打，但号令分明，与士兵同甘共苦，众人也因此依附他。生性喜欢种植，亲自勤劳耕作，至于水田旱地所适宜种植的，收获的早晚，即使老农也比不上他。妓妾没有闲散的，都督促他们纺织。至于使用财产，也不吝啬。光大二年，在周中去世，时年55岁。追赠镇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中壮。太监四年，诏令配享高祖庙庭。儿子程文纪继承爵位。程文纪字少卿，幼年学习骑马射箭，多有才干谋略，果敢决断，有父亲的风范。20岁左右，跟随程灵喜征讨，必当先锋登城陷阵。程灵喜与周文玉、侯安都等人在转口战败，被王陵抓获。高祖召见陷入贼手的各位将领的子弟后代，他们程文纪最有礼节仪表，身为高祖赏识。永定年间，多次升迁至通直散骑侍郎，聚荣县令。世祖即位， 任命他为宣惠始兴王府县内中直兵参军。当时始兴王为扬州刺史，镇守野城，府中军事全部委托给他。天嘉二年，任命为真义将军、新安太守，仍跟随侯安都东讨刘义。刘义的同党项文正占据新安，陈文济率领精锐甲士300人轻装前往进攻他。项文正派其兄的儿子项赞来抵御，陈文济与他交战，大破项赞的军队，项文正于是投降。三年，始兴王陈伯茂出镇东州，又任命陈文济为镇东府中兵参军，兼任单县令。四年，陈宝英与刘义勾结，又派兵跟随周迪再次出兵临川。世祖派信义太守于孝请从海路袭击静安，陈文济为前军，所向克捷。陈宝英被平定，陈文济战功居多，返回转任府资义参军，兼任中直兵，出任临海太守。不久，乘坐金翅舰帮助父亲镇守郢城。画角被平定，陈林喜和陈文济都有抵御守卫的功劳。等到陈林喜去世，陈文济全部统领他的部众，启用为超武将军，仍协助防守郢州。陈文济生性极为孝顺，虽然军旅之中夺去了丧礼，但悲伤过度而身体消瘦得很厉害。太监二年，任豫章内史，将军职务不变。扶桑期满，袭封崇安县公，跟随都督张昭达率军前往荆州征讨萧悝。萧悝与北周军队制造很多舟船舰船，放置在青泥水中。当时水涨流急，张昭达于是派陈文济与钱道吉用青舟袭击，全部烧毁他们的舟舰。张昭达趁萧悝等士兵稍有懈怠，又派陈文济夜间攻入其外城，杀伤很多。随后北周大军出动，巴陵内史雷道勤拒战而死，陈文济仅以身免。因公加授通直散骑常侍、安远将军，增加食邑500户。五年，都督吴明彻北讨秦郡，秦郡前江普通土水，北齐人都放下大柱作为木桩，在水中设置栅栏。于是先派陈文济率领骁勇拔开其栅栏，吴明彻率领大军随后而至，进攻秦郡，攻克了他。又另外派陈文济包围荆州，屠灭其城，进攻盱眙，攻克了他，仍跟随吴明彻包围寿阳。陈文济处理事情谨慎急切，治理部下严整，前后所攻克的城垒大都迫近水边修筑堤坝，土木工程动辄超过数万人。每次设置阵势一使人民，陈文济一定先于众将，夜晚则早起，直到傍晚不停歇，军中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勤勉能干。每次战斗常为前锋，齐军非常忌惮他，称他为城虎。因公被任命为散骑常侍、明威将军，增加食邑500户，又兼任新安内史，晋升号为武义将军。八年，任持节、都督乔州诸军事、安远将军、乔州刺史。同年，又都督北徐仁州诸军事、北徐州刺史，其余职务依旧。九年，又跟随吴明彻北讨，在吕梁修筑堤坝，事情见吴明彻传。十年春，战败，被北周囚禁，于是授予开府仪同三司。十一年，从北周逃回到郭阳，被边境官吏抓获，送回长安，死在狱中。后主当时已经与北周断绝关系，不知道这件事。至德元年，后主才知道，追赠散骑常侍。不久又下诏说，已故散骑常侍前崇安县开国公文济继承门第，能成家升。早年出兵虽不是元帅，但率先冲锋最为突出，果敢有闻，然而战败损失车马士卒，应当给予贬降削职。但程林喜立功捍卫抵御，长久被人思念，程文济埋魂抑郁，足以怜悯，念及劳旧悲伤他废绝，应当保存庙石，不要让他挨饿，可降封为崇安县侯，食邑1000户，以儿子程享袭封。使臣曰，程林喜父子并驾部下严苛，治兵整肃，然而与众人同甘共苦，不私自财力，士兵多依附他们，所以临战能够成功。